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妙蛙碰碰车，我是主播 Yuki，
我是滑滑梯，
我是魔龟。
那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新的一期妙妙分析环节。我们正式录制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是这样的，那一天我在一个别的播客里面听到有人说，你知道吗？你这个做播客的第一步就是要尽量能够按时的去发出去，然后很多播客做不了时期，他们就会停止。然后所以说，他对于那个就新做播客的人的给他们的唯一的这个建议就是努力做时期。所以我的问题是，你们知道现在我们正在录的这一期是第多少期吗？
什么？难道是第十期？
不是，不是，我遗憾的错过了第十期。
应该已经第十五了。
不对，
天哪，当时说这个封面至少得用十期，然后发现已经
我们这一期是第十二期了，就是其实已经超过了这个时期的界限了，就证明我们其实已经慢慢的上路了。
成功了，
有没有很激动啊？
鼓掌
milestone。
然后这时期我们也经历了很多，有吵架的环节啦，有撕破脸皮的环节啦，然后也有
3D 录制，
对，也有很多进步的环节啦，反正经历了很多，感觉时期做一个分水岭，做到现在确实很不容易啊，给大家每个人奖励一颗糖。
哦，谢谢你，
谢谢你，
奖励一个巨难做的主题。这一期
你既然这么要求了，
是，来吧。
那这一期我们的妙妙分析环节，主题环节吧，就这个月的主题和上个月刚好是相反的。这个月我们打算讨论开放世界，因为上一个月我们聊了很多一个房间的问题，聊到一半我们就说，哎呀，那要不下一期就做个完全相反的东西吧，刚好我们就可以也可以聊聊在一个房间里面我们讨论的关于这个限制啊、边界啊，当开放世界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在现在业内选取的一种方向是什么，然后尤其包括开放世界本身这个题目就也很火吧，最近几年大很多很多的游戏自从塞尔达开始都开始逐渐的尝试这种开放世界的风格了，然后也有很多很棒的游戏在这一两年出现。
对，感觉就是一种不得不说的状态，但是又不敢说，因为烫手的山芋，不敢去。
那就送给你，送给你。对，十二期的礼物。
那我说一下开放世界的定义吧。就是维基百科上说的是，开放世界是电子游戏关卡设计的一种，然后玩家可以自由的在虚拟世界漫游，并且可以自由选择完成游戏任务的时间点和方式。这类型的游戏也常被称为漫游式游戏或者是沙盒式游戏，虽然我个人觉得沙盒式还是跟它有点不一样，但是那个可以稍后再说。大家普遍会认为开放世界是 的反义词是就是线性关卡设计，就是只有一条主要的线路，然后玩家就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然后就沿着这一条线升级啊，然后就一关一关的打吧，然后最终到大家都到同一个目标的感觉。
那从这个定义上来说， Overcook 就是胡闹厨房这个游戏算不算开放世界？就是通常来讲咱们应该就是在不看定义的情况下应该觉得它不是一个不属于一个开放世界的游戏吧。就是照你这个定义这么说，那 Overcook 是不是就是一个开放世界的游戏？你看它符合你所有定义里的点。
怎么符合了？
就是它在那个大板块的时候你可以随意选择你去哪一关是吧，尽管你能选择的关数并不多，就是你可能只能就是相比于线性只有一个选择来讲，你可能有两个到三个选择一次性的，就是你可以选择玩一杠一或者是玩二杠一，就是它可能开放二杠一。在其他一些就比如八八 SU 这种解谜游戏里也存在用着这种选关方式，就是说它一次性你过完一关之后它一次性的给你开放好几关， 然后你可以自由的选择你下一关去哪儿，这个也算是一种。那照这个样子的话，就是这个也算是一种开放世界吗？
哦，我感觉其实 Baba Is You 和 Overcook 在这两个例子里面其实都是很相似的，对吧？就是其实我们都是在讨论这一类的关卡通关的游戏，如果它是在关卡的选择方向有一定的自由度，那么它算不算是一个开放世界游戏？我感觉在很基础很底层的层面，它可能会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个相似性就存在于当我们把一个开放世界的任务抽象成一个一个的目标的时候，我们确实可以把这个任务的这样一个进行方式横向进行比较。比如说在像这样的关卡的游戏里面，每一关就相当于在开放世界里面的一个任务，对吧？那么在这个层面上我感觉你是可以感觉到有一定的相似性的，你会感觉到你可以在自由的在关卡里面选择先做什么关卡，和在开放世界里面先做哪一关有一定的程度的相似性。但是我觉得可能开放世界还不止这个因素，就是说可能开放世界的游戏是可允许它跟在某一部分和其他类型的游戏有些重叠的，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表现形式上面有一定的重叠，但是这并不代表其他的游戏就是开放世界游戏。可能这一类 Overcook 或者是Baba Is You 它的这样一个选关卡和开放世界的选任务并不是一个从属关系，或者是一个就是包含关系，这是我第一个感觉吧。那我感觉如果我们要讨论开放世界，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就是那么开放世界除了这种自由的选任务，它选任务的本身它在跟 Baba Is You 和 Overcook 的相似性以外还有什么不相似的地方呢？以及他说除了这样一个选任务的这个随意度以外，开放世界还有一些其他的元素，这些重要的元素也是做一个开放世界游戏是不可或缺的。
我个人感觉可能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说 Overcook 你在玩的时候虽然你好像可以同时三个关卡解开了，但你非常明确的知道就是这三个关卡里面其实还是做饭，就是而你可能只是多出来了，你只是多解锁了一个技能而已，就好像而且你也知道你最终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解锁完，就好像觉得那个玩法上面有点单一，就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会有某种影响，就好像你在这个游戏里还是就只是做饭，然后你还是只是去了一个厨房，但只是你可能做的菜变多了一点。就
那确实不是就是我们认为的开放世界游戏都有非常可变的玩可多种的玩法呀，是吧？
有例子吗？
就比如说老头环，
嗯，
它从始至终就只有一种玩法，有点像 Overcook 的这个东西，只不过 Overcook 跟它一样，就是你能干的基础的事情是一样的，但是但是它的关卡在变。
那你觉得老头环跟Overcook 的体验为什么不一样？当然他们玩法本身可能有很大差别，但是就是为什么你觉得老头环更像是一个开放世界游戏？
感觉可能探索是一方面吧。
探索
我感觉有一个不同，就是角色性。比如说如果我在玩 Overcook 的时候，它虽然开头给你选择你可以选一个很可爱的角色吧，选你在外观上很喜欢的角色，但是你不会对这一个角色产生一种 attachment， 就是你不会把你的情感投射在这个角色上。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哪怕是开放世界啊，就是我感觉就是 Witness， Witness 就是一个在一个世界里面进行线性进行非线性的任务就是任务闯关的一个游戏。就是他但是我们看 Witness 我们想 它是属于开放世界吗？我感觉它又差一点。我感觉差的这一点呢，其中就包括了这个角色性，就是一个开放世界往往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能够让玩家与他进行共情，并且他有一种很强烈的这个角色参与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进行交互进行互动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从中间要产生一些叙事。当你失去了或者是说缺失这样一个主体的时候，这样一个角色的时候，你很难就把这个游戏看成一个开放世界。因为我感觉它作为一个世界，有一点就是说和现在和我们的现实世界有一种共同感，就是因为我在现实世界活着和这个角色在开放世界活着，它有一个平行的一个对照关系。
哦，就你可以投，就是把你自己带入到那个角色里面去。
对。
嗯，
这是我感觉很重要的一个点。
嗯，我同意。就 The Witness 好像玩起来更像是一个房间，就是好像就觉得是，Jonathan Blow 他自己，因为那个故事好像也是说是他自己看看整个世界都像是谜题嘛，然后所以就有点像是他自己脑子里面创造出来一个东西，就他好像缺乏一种真实感，就像你说的，他好像跟现实世界有点脱节，或者你明显就觉得哦，他好像他不是一个世界的逻辑。那可能就是除了你说带入角色或者这个角色本身的成长，或者那种 RPG 那种感觉，就是你会对这个角色本身有更强带入性，可能还有这个世界本身它的丰富程度。
那如果说那这么着，我把 Overcooked 改一下，你觉得这个听起来会更像开放世界吗？就比如说 你每过一关之后，就是都会首先都会有一段剧情，就是展示那个那个叫什么老国王，就那个
洋葱
什么洋葱老国王的这一段，就这一段剧情展示吧。然后其次就是你会比如说你 Overcooked 2里头你能够做一些特殊的行为吗？就是相比于 Overcooked 1里把这些拆分成技能，然后再加上这些技能的强度，就是说你每过一关你可以获得一个点，然后来加你自己的点，然后你还会获取一些衣服，然后可以换装，这样子 Overcooked 2就变成了一个开放世界游戏吗？
也没有哎，感觉就像是那个增加了一点玩法，但是感觉有一点那种隔靴搔痒的感觉，就是感觉没抠到痒处。
那对，那你们觉得像，因为刚刚你说的那个其实我觉得特别像光遇，就
我觉得光遇作为一个开放世界是因为它是有一个网络空间的存在的，就是它之所以可以成为网络开放世界，否则的话它如果单机的话它又有点像风之旅人了。那风之旅人可以称为一个开放世界吗？未见得吧，它更多的可能还跟那个步行模拟的那个亲缘关系更近一些。
所以光遇是开放世界吗？
我感觉它就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人在一起，它才勉强能够成为一个开放世界。
所以它不是那种你过一关之后能选几关再往哪走的那种。
它好像是一个较为线性的。
对，较为线性，但是可能这个线性的里面会有一些就是 optional 的岛屿，然后你可以去探索。但我觉得对，你刚刚说魔鬼，你刚刚说探索的这一点，我觉得确实就是 Overcooked 可能他的选，就是即使你给他加了人物加了点，就是他好像没有，他好像还是缺少了点开放感。那这个开放感我在想就它会不会是一种探索，就如果说你打完一关你在一个厨房，然后你出来了然后下一关你不知道它在哪里，然后你要去探索周围的树林，然后可能你在树林里面突然发生一个厨房，那是不是更像开放世界一点？
有可能，确实，尤其是在它不标，当它那个树林里头，如果你看到这一关不会标上比如几杠几之后，有一种好像我自己发现这一关而不是说游戏给我设计的这一关的感觉。
对，我觉得这可能挺符合 现实世界的逻辑，就你好像你在生活的时候，你不会有明显的说 OK，我接下来要干嘛，然后我的前面就有一个光标，然后它能告诉我现在要干嘛，就好像你随时都要用脑子思考说 OK，我接下来是，就即使是最简单的一些东西，就是吃饭还是睡觉还是出去，就好像这些东西都要你自己去选择，而它可能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对错，就这种感觉还挺开放世界。
那我可以再提一个点。那如果说这个可能显得比较狭义，但是如果说这个世界必须得是连续性的才能叫开放世界，就是它不能有明显的关卡跟世界的割裂感。
我觉得是。
它可以有 loading 界面，但是
loading 界面可以有的吧？
就是感觉有很多，其实有很多开放世界里头是有 loading，那就比如塞尔达就有 loading，但是你不会觉得那个地下的神庙不是它的一部分。
我觉得是因为塞尔达本身有一个世界了。当然，其实我们在聊这个世界感的时候啊，我觉得 loading 更多的是一个技术的形式。它当然要承认，我们去掉 loading 之后，它让开放世界推进了一大步。我记得当时我们聊一些像塞尔达啊，还有我们当时聊是不是老头环的时候啊，我们会聊那个什么，就是怎么样它能够把这个游戏做成好像你在一个稍微高较高的点进行远眺，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远的地方，而且那个非常非常远的地方不是贴图，是真实的制作的场景，就是本来应该在那里的场景。而不是像我们可能十几年之前的技术，我们多数只用一张模糊的贴图去代替，然后这是一个开放世界进展的一大步。从这种技术开始实现了之后，像塞尔达这种开放世界，你能够真实的看到这个世界的非常非常远的地方，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聊房间嘛，我们聊房间的边界，就是你能够看到的边界，对吧？你能看到最远的地方就属于你的房间。那当开放世界的这样一个技术引入了之后，它确实在非常强力的程度上创造了这样一个世界的概念，就是在不需要 loading 的这个过程中间，拓展了你的世界吧，让你更有世界感。但是我这么说来，我觉得可能确实是，如果你要 loading 的话，它确实没有办法呈现像今天就是2023年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讨论的开放世界。
上古卷轴感觉也，它就是它所有地方都有 loading，它你进个山洞都会有 loading，但是还是感觉它是这个世界里的一部分，不像是，就是它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它是一种感觉，就是它是一种。你这一关没有明显的跟外边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它很连续的一种感觉。就比如 Venus 的那个棋盘跟世界，就是虽然说它的目的是最后让你发现这两个有联系，但是一开始感觉是非常的撕裂的，就是等于是这世界上有一关一关的存在的，还是
对，
或者是让 Overcooked 一开始开了个车，还是里头那啥。
对，就感觉 The Witness 确实就是，虽然你解锁了一个新的，但是它还是，就你好像在还是在做一个很抽象的事情，就还是在解谜，然后一关一关，只是说有就是同样的那个点和线的这个谜题有不同的排列组合而已，就是感觉这个单一性就很明显。而且好像跟对这个世界，的关系确实不太紧密吧。然后对，然后我想补充刚刚上古卷轴的例子，就我觉得一个很明显的说，上古卷轴为什么那种自由度感觉特别高？就其实你刚刚说到一个那种地牢里面或者山洞里，就其实我觉得最不好玩的就是山洞，特别到后来就感觉都一样了，就这个时候你突然就觉得它好像就是提前设计好的，但是有一些我很喜欢的点，就是那种一种你的你没有想到会发生的事情，就比如说你一开始新手任务，然后你其实可以去打那个就是带你去新手村的人，然后你可能打了之后，他还会反过来攻击你，就像这种东西就你会觉得哎，我看不见那个 designer 的。就是想要控制我的那种目的，或者是我好像没有被设计的感觉。 然后或者是说你接任务的方式，就是感觉很自然，就可能你走在路上，突然有一个人就过来跟你说话，或者是你突然就发现了路上有一群人在打架，而不是说他明确的给你标出来说，你只要去下一个点，就可能刺客信条，就有点像你可以有个地图，然后地图上就写着说，OK，下一个点在那儿，到那里我就可以接到一个这样的任务，就好像上古卷轴就更加 organic 一点。
所以说这部分其
嗯，
实就是探索感，对吧？
我觉得是探索感和就是还是回到那个定义，就是接任务的时候的那种自由感。
嗯，同意。就是，当你在接任务啊，这些与世界交互的时候，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由感。就像，那个定义里面说的嘛，他说你可以随便随机的去选择你想做的事情，就是你的主体性在这里有很大的。展现，我确实觉得它是开放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是我仍然坚持我之前的观点，就是说，连续的世界也是我们现在这个开放世界之所以大行其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自从这个连续的
嗯，
世界的这样一个想法被实现了之后，真正的开放世界来到了一个新的纪元。像我们之前聊的一些，就是说你可以自由选择任务，我觉得就可以聊一聊。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有关于沙盒的这个部分，我记得很早几年前我们讨论的其实并不是说开放世界游戏，我们更多讨论的是沙盒游戏。我们更
嗯。
多的在描述这些可以自由选择随机任务的这样一些游戏，更多的给描述是，哎，这是一个 sandbox，而不是说这是一个开放世界。我觉得从 sandbox 到开放世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能够把这个世界一体化，技术能够实现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走，它能够缓慢的在背景里面 load 那些所有的元素，然后能够加上现在的这样一些硬件设施，也足够支撑它这样的一个计算。
我觉得沙盒也可以啊，也可以一直 load 啊，但是我感觉更多是 load 的内容。就沙盒，可能就是有一堆，就是它，我觉得沙盒跟开放世界的区别，可能在于沙盒它有那个自由度，但它不够像世界，它不够像真实世界。就你不会想要说，OK，我就可能也跟你之前说的那种角色的感觉，就我能不能代入他，我在做的事情是不是有那种真实感，有一种，就我到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那种意义感吧，然后沙盒就感觉更像是你到了一个你随便可以干嘛的一个空间，然后有很多很多玩具，你可以自由的组合。可能沙盒就是更加注重一种工具，就是你有好多种跟这个世界交互的方式，但是可能它只是好玩，或者它没有那种它的意义感和故事感没有那么强。
就比如说 Minecraft，其实它是有，它其实是有特别多种跟世界交互的方式，是吧？但是，比较自由的那种感觉，就是塞尔达那种，就你有好多技能，然后可以，就你比如说你拿剑劈树，然后它树能够被砍倒，或者苹果能掉下来这种东西，就也是有非常多的。但是这个跟 Minecraft 相比，就是少之又少的这种，所以塞尔达就不会被叫成 Sandbox，
但
而是
是，
开放
对，
世界。
但是塞尔达就更加像开放世界，因为 Minecraft 好像就你走多了会觉得
重
很
复，
重复，但有点虚无，就是 可能就还是你自己吧。就这样的世界好像还挺少见，就除非你被困在荒岛上，就是 当然你也可以看到村民，但是就好像也挺局限，就最终还是以一个你自己为中心。然后还是一堆工具那种感觉，但是世界的话，你会觉得哦，有外面的阻力。但是 Minecraft 就觉得，如果是多人版，你会觉得更像一个世界。就因为有别的人也在可能打你，或者在对。
那所以大家觉得网络游戏是开放世界吗？网络游戏和单机游戏，如果说网络游戏是开放世界的话，那么网络游戏和单机的开放世界游戏有什么区别呢？
网络游戏不全是开放世界吧？就是说很多也不是开放世界，因为很多，就比如 CS 这种，没有
我
办
说
法
的
被
是
抽，
那种，
一局一局玩的这
缩小一点范围吧，比如说魔兽世界， 还有中国的像剑网三
啊、
天刀啊这种仙侠的这种，主要以大家、都在同样的一个世界里面能够进行交互，进行社交，有什么师徒系统，然后可以一起去打本，或者是说 PVP 这样的 一系列的这种，在过去十几年称霸中国互联网的游戏。
嗯，我其实想就是这些应该算是开放世界。我其实想知道咱们之前那个 NYU 就最后毕业之前用的那个线上的那个虚拟在、就是聚集的那个东西叫什么，
那个
就那个东西算不算
Hubble,
那个东西叫什么
Hubble Hotel Hubble Hotel
Hubble Hotel 吗？
好像
就这种东西也是一堆人在线上，虽然他们不能打本，但是他们可以，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但是总之就是还他们也是一堆人在线上聚集的这么一种形式。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世界，他们是非常小的一片空间里头，他们在非常小的一片空间里活动，他们也有玩法吧，就是能够装饰一下你周围的这个世界，是一种像动森一样的玩法。但是这个通常咱们也不会管它叫开放世界是吧。
感觉 Hubble Hotel 好像更像是以就是聊天室嘛，因为你可能你做的事情还是聊天，然后剩下的都是辅助它，就是觉得你如果是世界的话，对，我觉得好像就是有一种局限性，就是你虽然是多人，但是你多人干的事情貌似就比较单一。
我的意思是它可能不只是就不是说所有只要把MMO 加进去它就一定是开放世界，它可能还是得符合咱们之前对开放世界的定义，然后才能还是开放世界。
感觉多人的话会有一种生态系统的这个一个定义，就是说有不同的玩家种类，就可能有喜欢聊天的，然后喜欢就是跟其他玩家 PK 的，然后还有就是专门做任务的，就好像是有多种多样的人，然后他们可能相互形成了一个平衡，就这个就好像更像是一个世界，因为你有自由的选择说我现在想要干嘛，而不是说 OK 我只能聊天，然后而对，我觉得这个世界点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像真实世界这种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制衡，和就有其实某种程度还有一种威胁性，然后但是也是因为有威胁性，所以就是你当你交到朋友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一种惊喜，就感觉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感觉吗。
我有一个 theory， 就是听你们刚刚聊这个多人游戏，我感觉在这样一个点上，就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回到这个自由选择嘛，就是这个探索感觉，我们认为这是开放世界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一个元素，对吧。那我感觉当我们看这一类的开放世界的时候，当我们说可能像多人游戏，可能说你 CS 啊也并不是一个开放世界，我感觉就是可以在这样一个概念里面，我们可以把别人就是把他人想象成并不是一个真人，就是说在这个概念上面他人更像是另外一种随机性的表达，就是游戏会给你提供很多的，游戏可以给你提供很多的这样一些不同的任务嘛，就是你可以去建房子呀，你可以去钓鱼呀，你可以去做这个任务做那个任务，但是是不是就是说人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另外一种随机的，就是我可以自由选择跟哪一个人进行交流，可以自由的选择进入哪一个工会，就他，我感觉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丰富了这个开放世界，就是当然前提是它本来是一个较为开放的一个世界，有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说一个一个房间一场一场比赛的那样一种多人线上游戏。在这样一个当它的基础已经是一个开放世界的时候，当我们加入了人这个要素，就其实仿佛是引进了另外一种机制，就是另外一种好像是 NPC 的机制一样的感觉，然后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它天然的带有一种所谓的这个自由度探索的这样一个属性，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这个沟通 它本来就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也是随机和自由的。
我突然在，我刚刚觉得有必要去搜索一下自由的定义
okay.
然后我就去搜索了一下，最简单的一个定义就是说自己做主，不受限制，不受约束，然后就是听君一席话，然后还有就是说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公民享有的按个人意愿活动的权利。嗯，我觉得这个好像又多了一层。然后
我们要在这样一个播客里面讨论自由的定义吗？这可太大了。
这段可以减少一下了，就是说，但我觉得你先说出来说不定，因为我是想的说，就是我为什么想要去查自由的定义，就是因为觉得就是开放世界里面因为自由度很重要嘛，我就想说那这个自由度具体实现到游戏玩法上面是什么，就代表什么意思，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好像沙盒游戏里面你有很多种跟世界互动的方式，就这好像是一种自由度。然后另外一种自由度就是比如说你说塞尔达里面，或者你可以看到很远的山，就是首先你能到很高的地方，然后你又可以选择说 OK 我看哪个角度然后看哪个地方，就是有很多，就是其实是一种隐形的选择嘛，然后这也是一种自由度。然后再加上就是说你跟什么人说话，然后你自己去探索，就那是不是就只是说你要给玩家，就是或者你在做这个游戏的时候你就是要放一堆交互进去，或者是但是当你有预算限制的时候你要提哪几个东西，就是你要优先什么东西能让玩家感觉到自由的感觉，因为你总得有一个限制。可能就在想这个，所以就去找了自由的定义。
哦，我觉得这个塞尔达可以给这个问题至少一部分很漂亮的回答吧，就是重复使用。当我们聊之前塞尔达很火的，就是他们聊这个你的一把剑一把武器可以在各个场景中进行使用嘛，就是你可以使用这个剑去砍怪物，你也可以使用这个剑去砍树伐木，你如果你有一个 一张弓，你这个弓可以用来射小动物，虽然很残忍也可以用来去做那些雅哈哈的任务，对吧？比方说他要你使用这张弓射中那个红心之类的。更有一点是他们当他们讨论到元素这个天气系统啊这个方面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会聊这个雷电会和你的身上背的铁质的武器进行相互影响，当雷雨天的时候你不可以把这种东西背在外面，不然的话你会引到雷，就是因为本来在真正自由的世界里面你的身上的所有东西都是会跟外界有交互的嘛。其实但是在你把它搬到游戏里面的时候你的每一次交互你都必须要写成一段代码，所以往往我们说线性游戏就是因为我们只写了这样一部分代码，超过这个代码部分的以外的世界是一种不可以实现的世界。这个场景让我有点想到了那个是新手指南里面的那一个场景嘛，就是他要你在一段很长的走廊上有楼梯的一段走廊上不停的走，但是你同时你可以冲破那个 3D 的 collider，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外面的世界有很多被废弃的关卡，那个些关卡是你永远到达不了的。它其实就有点这个概念，就像是我现在走的这条阶梯是程序员这位游戏设计师已经选择好的道路，我为你编好代码，但是其他世界的部分你理智上觉得应该可以做，但是你又同时知道因为不会为你编写这样一段程序，所以在游戏中间你是做不到的。那模糊这个游戏和现实世界的一个方法就是尽量使得这样一个做不到的这样一个感觉，就是玩家存在的这样一个感觉尽量的减少，让他觉得我什么都可以做只要我能够想到我觉得这是
这个其实是两方面，就一个是说就是如果说你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就其实有两方面可以控制这件事情。第一就是你会觉得让他感觉到这个世界的边界少一点， 就是说哦，我的关卡做大，然后我的东西更多，就是我的东西和选项更多。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说你要把剩下的关卡或者这个世界的局限性藏藏好，就你不可能让他站在一个高处然后看到其他的 level 或者看到其他的就是他玩不到的东西，就是他如果发现他自己有玩不到的地方，他突然就发现有局限性。但如果你不告诉他说这个东西你玩不到，他反而觉得说哎，好像我可以随便选。
我同意你的观点。嗯，但是我其实想说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我赞同一个游戏在你经费和能力不足的时候完全可以减少你的工具，但是你尽量多的让这些工具能够 相互交互，就是有道理吗？
嗯，
就比方说在现实世界中间我可以使用无数的工具，但是在一个游戏里面只可以使用五样，但是如果 A 武器只能对应就是 A 工具只能对应做 A 事， B 工具只能对应做 B 事，那么就存在一种很强烈的工具感，就是很强烈的线性的一种被引导的感觉。但是如果 A 武器、A 工具也可以做 B 事，它还可以做 C 事、D 事、E 事， B 武器也存在跟它的这个目标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联系，那玩家就会觉得它有很多的选择性，这个世界就更加开放，更容易探索。我是强调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跟你的想讲的东西是 slightly 有点不太不是说否定，是不太这个方向不太一样。
那我想说，那所以说你们这个精炼出来其实是玩家能够在世界里头觉得自己有很多选择就行了，不见得是说交互的选择，而是说他觉得自己有很多选择就行了。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就是这是塞尔达给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悟吧，就是我觉得塞尔达在这个方面做得尤其的好，就让他的开放世界也做得尤其的好，但并不是说他是唯一的一个解，我只是说塞尔达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
就是他不但能够有正常的那种开放世界，而且他还有很多奇怪的交互，而且不是就是特独特的交互。就我就在想，就是你说那个就是一个武器能够做很多事情了，但它其实对于比如说一些经典的开放世界上古卷轴这种就不是很适用。
嗯，
就是他们里头并不存在这种交互，但是选择很就是但是你能你的选择还是非常多的，就你能感觉到我既可以我可以往这儿走，然后我可以往那儿走，就我如果想的话我可以耗费一天的时间从地图左右下角新手村直接走到左上角，我也可以直接去爬这个雪山，就是最终 boss 的地方，就有这种感觉，我有很多的选择。
哦，那感觉如果结合这两个的话就有点像是因为上古卷轴我好像我觉得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上古卷轴会有一些就还是我自己还是会回到那种意外，就是我觉得一个世界感，就是除了你可以就是你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种选择以外，你还需要就同时需要一种意外感，就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在你的掌握之内，就像塞尔达可能你有这五个东西你可以运用，但是可能你同时又会突然走到一个山上，然后你发现了一个你之前没发现过的一个美景之类的，就好像是需要这两种的一个平衡，或者是说一种规律性和一种不确定性的平衡。
哎，其实如果你们玩黑魂跟老环、老头环就好，因为它就是一个就是机制交互完全一样的，但是其他的东西不一样，然后从一个单线性游戏变成了一个开放世界，这个感觉一对比就能对比出来他们之间的定义。
那你来讲讲
差在哪儿？
对啊，讲讲就是
就我一时间想不，感觉它变化很多，就是它的核心机制所有都是一样，跟黑魂完全一样。但是
你说核心机制
什么地方
一样的是什么？就是打
哦，就是说打怪，就是打怪这一部分，就是它所有的战斗机制是完全一样的。
嗯、
然后它变得。而且就是在他是在他进入地下城的时候， 它的关卡设计跟之前黑魂的那种关卡设计也是完全一样，就当你真正进入地牢或者城堡或者是一段什么东西里头的时候，它的那个关卡设计还是跟之前一样的，也是一个较为线性的一个较为线性的那种魂系的那个关卡设计。所以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它有一个，它就把所有的关卡都放到这个世界里头，然后你可以自由选择去哪儿，就先去哪儿后去哪儿，这个都是有的。然后你也会获得惊喜，就每个地牢里头都会有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 twist， 然后最后的路也不一样。然后跟这个世界的交互我感觉应该也是多了的。我是说黑魂里头跟世界的交互好像没有变，就之前还是之前能做的一些事情在这里头也是能做，只不过它被放到了一个世界尺度的世界尺度下的一个情况。
我的理解是你在讨论这个叙事的时候，传统的单机游戏是 A 到 B,B 到 C,C 到 D， 但是老头环里面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有一个 central part 的结构，从 A 可以到 B， 从 A 可以到 C， 从 A 可以到 D， 是这种感觉吗？
对，
就他其实是把他那个叙事分散了，也就是说他去除了传统单机游戏上面那种起承转合的叙事性，就作者叙事性，而更多的是把它 做成了一个平行的一个架构，就是任意一条线你都可以有一段的故事，是这种感觉吗？
哦，我觉得这个故事是，如果你说作者做出来的故事的话，不是，就是作者是这样，作者做出来他的叙事也是没变的，就是魂系叙事方法也是碎片化叙事嘛，就是你不能，就是你单独玩完这一遍关卡你是不知道发生什么的，你得从关卡里的一些碎片化的信息，比如你的武器的描述中找出来这个世界到底曾经发生了什么，然后同时你有一片，你有一个主线剧情，就是这个也是没有人告诉过你，就是也是从碎片化的叙事里头推测出来的，然后放到老头环里是完全一样，就是没有人告诉你老头环里是有一个主线剧情的叙事的，就是说是有人告诉你你应该你想要去你就是我想让你去干什么，或者说你能不能帮我干这件事情吧，更多像是然后你就答应了之后，然后这个游戏就能继续，就是你就有一个主线叙事了。黑魂好像甚至都没有这个，就魂系游戏好像甚至都没有这个主线叙事，也不是，有一些有，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作者做的这些叙事他的方法是没有改变的。
哦，那我明白了。但在这个概念上面，其实它的本身的游戏就具有这种开放世界特性，它只是打碎了，然后刚好去迎合了这样一个它自己本身的一个特点。因为就哪怕黑魂，其实如果我们来讨论黑魂，就是从我们刚刚的叙述中间听来，我们讨论黑魂的叙事，我们可能会发现可能黑魂的线性游戏跟它的叙事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或者说黑魂的叙事并不需要它作为一个线性游戏去进行支撑，就是单纯的从线性的从叙事的方向来讨论。但是可能黑魂是一些别的东西改变了，可能黑魂是它的可能一个升级的系统，可能是说我必须要打过这一关，然后我才能够有足够的能力足够的技巧去打下一个 boss， 可能是这个方向的改变嘛。那我觉得如果从这个方向讨论的来说，它确实不是一个讨论单机叙事和开放世界线性叙事和开放世界叙事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而是一个讨论机制的很好的例子，就是说它可能本质的机制没变，那么什么东西变了支撑它一个更倾向于线性一个更趋向于开放的，甚至我觉得这个答案很可能是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线性叙事，因为作为黑魂这样一款魂系格斗类的游戏来说，
对，它确实叙事不是线性，
就是哪怕它的技术技巧就哪怕它的那个人物的这样一个打怪的这样一个能力吧，就是游戏推进的这样一个数值上面的改变，他们也没有变化吗？我需要逐渐的成长，我的经验，我的血条，我的 skills 就才能够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
嗯、
足以支撑我打更高等级的怪物。那么就是老头环里面也是这样的嘛？那老头环里面如果也是这样，就它其实还有隐隐的存在一个想要推进你去走的一个部分吧。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可以想到塞尔达，塞尔达虽然说它有四个怪物，你可以任意选择去打，先打哪一个，但是作为第一次玩这个游戏的玩家来说，它其实还是有一个 preference， 你应该先从更简单的打起。
有这个说法吗？就更简单。
塞尔达里面最简单的应该是那个米法的那样一个那个大象吧，就四圣兽里面最简单的一个，然后他才就是说让你去拓展地图的一些其他的方向，就是他可能主线其实隐隐的还是有一个线性在里面。他虽然说 A 点
隐隐的线性啊，就是感觉现实世界也有线性，就是、
嗯、
就是你他不可能是完全，就是它肯定是有一个心理作用嘛，就比如说你在公园里面，然后它那个椅子方向就放在那个方向，所以你一坐下去可以看到一栋楼，那可能其实就是设计的让你看那栋楼，但是它就是用一种对 很。
那么从这样讨论来说，其实现在的开放世界为了支撑那个游戏本身的一种形态吧，这个形态我讨论的是。一个游戏，传统游戏往往都是说你需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能力，从而打败更高等级的怪物或者是对手，对吧？这是有一个大部分的对战类游戏的一个底层逻辑，或者说不是对战类了，就是你需要杀怪，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游戏形式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你需要不断的成长，从而消灭更高等级的怪物。就是说在这个层次上面，因为游戏底层的逻辑仍然不变，所以它可能不是理想意义上的一种真正的开放世界，因为它还是会有叙事，这个叙事或者是说这样一个 有的游戏可能是叙事，有的游戏可能是这种升级的需要，就是游戏体验的需要，就是它还是无法离开这个线性，它还是需要有一部分去引导玩家进行一个线性的活动。而我想说的是，当然我们之前讨论了讨论了那个什么游戏啊，Minecraft， 我们之前讨论了 Minecraft， 它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真正的开放世界，当然它的选择可能没有那么多，它但是它的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就似乎被赋予了，我们不说故事模式啊，不说故事模式好像也存在一种线性的递增，但是如果是说单纯的一个自由模式的话，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被赋予了所有的可能性，然后这样才是一个就是真正的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真正的世界，就是你在现实世界中间也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okay.
因为如果你没有任何线性的话，它就是一个沙盒，它没有意义。
OK， 所以这就是
因为任何的故事和意义，就像我就是在想说你的记忆其实都是线性的，
嗯，
就是你一定要有产生一个某一个回忆，你才会给这件事情意义感。
OK，
所以它只是有很多很多个线性而已。
所以我们讨论沙盒和开放世界的区别，就是沙盒更加的平行一些，就是它确实就像你说的有一个玩具盒子这样的感觉，而开放世界其实或多或少都会需要一种线性的叙事的支撑，是吗？
我觉得是吧。然后
可能它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其实挺想补充，就是刚刚说那个魂系游戏，我之前玩那个 Bloodborne， 然后它我就感觉到虽然没有说像其他开放世界说我一开始有好多好多地方可以去，但是它会给我一种很明确的真实感，而就是因为它那个其实因为挺可怕的，就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然后可能你以为说 OK 我一开始只会遇到一些小喽啰，但是就可能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人在那里，然后你说这然后你就是那种未知的可怕，就是陌生感，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世界感的一种吧，就是说好像有一些就是挑战你认知的东西。 这可能也跟我们之前一个房间的那个概念有点像，就是说你自己的想法是一个房间，然后别人来侵入你的房间，你就会突然觉得，哎，好像自己主观和客观是不一样的。那可能世界感也是一样，就是因为你要感觉到别人的存在，就是
我还是很好奇，就是老头环和黑魂到底有什么区别，让它能够一个是普通的常规的单机游戏，一个是开放世界。
感觉真的就是地图大了。
那就是地图大了一点是吗？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我刚想的想没想到这一点，就是黑魂一跟老头环的区别。因为黑魂一你们知道是个什么样，就是它是一个一体的世界，就是它是一个很像开放世界，类似开放世界的东西。就比如说你一开始过完这个教学关卡之后，然后你到了一个就是 central 的 bonfire， 然后这个地方是通向所有关卡的，就是你一开始就可以走到很靠后的关卡，然后你一开始也可以去走那个正常那条路去找，就是去正常的怎么着往下走。它是一个就是在第一个世界里头它是没有传送的，就是所有的东西全都集聚在这里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是黑魂一的地图设计是长这样的，黑魂三是那种你可以选关卡然后传送过去的那种，就更像是一个线性游戏。但是黑魂一大家不管它叫开放世界，但是它跟咱们聊的那个定义非常的像。
对，我就记得是看到过黑魂一的地图，就是好像你可以直接到最难的地方。然后
对，那大家为什么不管黑魂一叫开放世界？
我感觉当我们讨论
就更像 Overcook
哦，
就是 Overcook 那种逻辑。
不是，但是就是你能够去那些地方，只不过因为那些地方的东西太难了，然后你会被打死，所以你不选择去那些地方。这跟塞尔达什么之类，就是你可以直接去进去挑战加农，只不过它太难了，你打不过而已，这不是一样的？
我觉得确实这样延伸出来的一个想法，就是我感觉开放世界游戏它其实可能说定义，当我们撕扯每一个定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它在很多维度上面都有一定的一个标杆，就是说它得在这个地方达到70分，那个地方达到70分。当我们分辨它的叙事啊，分辨它的游戏玩法啊，分辨它的地图关卡设计啊的时候，它好像都有一个模板。但是我觉得，就是最近几年，当我们说这个游戏是一个开放世界游戏的时候，它其实并不一定在所有的尺度上面都做到了最好。可能当我们看这款游戏是开放世界，或者是说某一个生产厂家声称他们的游戏是开放世界的时候，它的这个容纳度可能是非常大的，因为游戏之间本来就不一样。你如果说宫崎英高的游戏它是一个开放世界吗？它是，因为首先地图层面上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移动，它就是一个世界。但是当我们讨论到它真正的有那么多可以实现的东西吗？我这个样子的对比是对比塞尔达这种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支线选择，或者是说荒野大镖客这种完全给你建造了一个当时20世纪的西部的时候，它其实可能并在这个程度上并没有这么的丰富。可能老头环还是有一些之前黑魂的影子，就是它没有给你塞那么多东西，也不会让你有那么多的自由度，它还是有一套完整的战斗的一个系统。我想说的就是可能在真正的实践中，开放世界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并且正在被厂家这么实现和描述。
我突然想到你们刚刚说那个叙事，就是像沙盒，就是玩家自己创作出来的叙事就是沙盒，但是如果里边有很多条定义好的叙事就是开放世界，那是不是其实开放世界最后的形态应该是尽管你是玩家创造出来的叙事，但还是很好。
什么意思？还是很好？
对不起，就是比如说上古卷轴里头你可以参加叛军，或者你可以选择支持老国王，然后去打败叛军，但是他没有一些，比如说在最后时刻反水，然后把这两个人全杀了，自己当老国王这个选项，这个就是作者叙事的一个局限性，就是说没有玩家想，就是那是不是就是最后的形态，就是说最后的形态就是说我不管做什么，这个事情都很精彩，都是一段故事感，但是我又可以什么都做那种感觉。
那感觉就是还需要更丰富的故事性吧。 嗯，
我感觉如果我来做这个游戏啊，我要么就会选择像底特律这一系列的游戏一样，给你很多很多的分支。当然底特律肯定不是一个开放世界游戏，但是叙事上面或者说文字冒险的游戏上面存在的这样一个倾向，就是说能够让你进行很丰富的选择，越来越多都越来越好嘛。然后你可能有很多很多种结局，这是叙事的一个丰富性。就是如果说把它做进开放世界里面，你可以发现原来你好像似乎有一种改变现实的能力，因为游戏的创作者确实这样子给你编写了很多很多的可能性。但是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开放世界游戏可能更走的是另外一种方向，就是说消弭意义，就是你可以实现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它并不在叙事上有那么多的意义。就比方说当我们讨论开放世界，我们之前讨论的都没有接触过叙事嘛，因为我们普遍认为叙事是作者的一部分，因为叙事我们需要有起承转合，需要有高潮结局，需要有隐喻，需要有一种表达。但是现在的开放世界，当我们讨论到故事的时候，它更多的是林克在苹果树，林克吃了一个苹果，林克在哪一个用一种什么样的食谱做出了非常有创意的菜，这样一个过程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它的意义是不是表达性的。但是它是个故事嘛，它确实是你在玩家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一个丰富的故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开放世界游戏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去讲故事，而把它的真正的作者的表达性的故事放在主线上面。
对，感觉还是一种结合吧。就如果说你完全没有一个主线的话，你可能玩家就是能编出来的故事也有限，就可能就没有那种什么国王啊，没有那种就是有政府啊，或者是说不同的组织，就好像如果沙盒说只是我和一堆工具，就就除非说这个工具丰富到让玩家自己去创造一些组织，然后那个组织还能推翻，就那可能就又是另外一种世界了。
我想有一种是就是那个 tabletop RPG 是可以做到的，
对
这个，但是它不是电子游戏。哦，神界原罪，就对啊，就是 TRPG 衍生的那些电子游戏通常都是有非常高的自由度的选择。就是
那它是真的把这些选项都做出来吗？还是
对，就比如说它让你完成一个任务，你去取一个什么东西吧，然后取一个从某个人那儿取一个东西，你可以直接把他杀了，直接把他杀了之后，就是你可以直接把他杀了，但是因为这个人后续还有其他任务，所以他可以从他就会从他的身上掉下来一些卷轴，然后告诉你说这个人后边有一些什么任务，但是你是可以杀掉这个人，而且你的整体的游戏性是不受损害的，就你可以直接杀掉这个人，然后把当前你这个任务的东西拿到，并且你还可以拿到后续的任务线。
所以他其实是
他反正是有他是给人感觉是特别特别的自由的一个世界，尽管他被特别多东西约束住，但是他就是你可以跟他对话拿到这个东西，你可以就是威慑他，或者是说服他，或者是偷他，或者是杀他，或者是就没有，或者我也不知道其他是什么选项了，反正他都你不管对任何人，你可以对任何人，友军也好敌军也好，你都可以进行杀这个选项。然后你也可以说服他们去干一些其他的事情，这种选项都可以干，就是你可以杀任何商人，尽管这商人里头可能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但是你杀他就掉出来，然后你不杀你就从他那儿买，就是你不杀他的话你就可以从他那儿买到一些其他的东西什么之类的，就是他感觉非常的自由，甚至塞尔达里都达不到不到这种，就比如你遇到一个村子，你不可能，就你友军是没有伤害，你不能杀这些 NPC 的，但是神界原罪里就可以，他没有真正的友军，他就只有对你友好的人，你打他一下他就变成对你不友好的人。
他好像就是一种文本意义上的开放世界，确实是用很多很多的机制去实现了这样一种叙事上面的 多样性，并且他有一个世界嘛，因为他还是存在的一个真实的 3D 的世界，你可以前后左右跳跃的一个实体，所以他确实可能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属于叙事的一个开放世界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然而现在从塞尔达之后兴起的开放世界可能 并不是继承的这样的一个衣钵。
对啊，他这个就是就是感觉更就等于是怎么说呢，就有点像是就你感觉你自己好像卡了个 bug 然后卡出去了、
嗯、
但是他给了你，突然你的这个任务就完成了，给了你经验值、
嗯、
就你感觉好像你做的是一个，就是你在叙，你真的感觉你自己在叙事，就是我通过某一种很巧妙的方法然后去战胜了这个游戏的这个感觉。就是他有一个特别 有名，就是他逃出欢乐堡嘛，逃出欢乐堡他有很多条路就是你可以选，但是有几就是然后你拿到一个传送手套，然后这个传送手套它是一个就是你可以把一个人传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就是限制比较多，你可以站在一个很奇怪的角度去把你的队友一个一个的传到欢乐堡的外头，然后当你做到这个事情的一瞬间，你就会发现这个逃出欢乐堡这个任务就完成了，然后他给了你特别多的经验值，你就感觉好像这就是我自己选择，就是完全是我在我这个世界里头我自己叙出来的一段，是我通过一个非常巧妙的智力手段，就是因为手套也是你给的，也是你设计的，然后这块这个地形也是你设计的，我能不能传送这都是你设计好的，但是我就是做到我这么着逃出来，是一种很巧的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想到的一个逃脱方式，而不是说去打怪或者前行过去或者是说服过去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手段。
而如果你也能这样用这样的方式过去也算你赢的话，就会感觉更好，就是
对，是这种感觉。
哦，感觉确实他可能这个是一种，我不知道他在设计剧情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一个原则，就是说他以目标为，我不知道，只是猜想的，就是只要说这个东西
他不管你实现目标的方法，
只要说这个东西在 A 的手里，到了 A 的手里，这个有故事就算实现了。我很想知道他底层到底是怎么设计的，能够或许说也就是我们之前就是滑滑梯刚刚说的，就是他把其他的不可能的选项藏起来了，所以他营造出了一种你真的好像像卡 bug 一样的感觉、
嗯、
你做什么都可以只要能够达成目标。 很有意思，感觉这个游戏可以玩一玩。
这就是如果你喜欢 D&D 那个就是完全一样的感觉、
哦、是。那我们来问就是我们之前准备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大家讨论讨论。这个问题是，动物森友会是开放世界吗？新路谷是开放世界吗？
我投不是。
你不是？
对，我的。
为什么呢？
我的 argument 是太安全，就像是就是还是跟一个房，就它更像一个房间，还是就是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围着你设计，而你在里面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有事，并且也不会有别人来挑战你的，你对这个世界或者你对这个空间的认知，就是一个完全舒服的岛屿，然后你就有点像更像是一个世外桃源嘛，然后就是你在那里度假，你并不会觉得它可能是世界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因为它不会让你紧张，因为它不会让你被迫做一些选择，或者这种感觉就会觉得不像是真实的世界，像是梦想的世界。
那青木谷这种只有一部分是梦想的世界，就只有你自己的农场里是梦想的世界，这种
那你觉得那它哪一部分不是呢？
就是我就说它这里头没有生命值嘛，或者说下动物的时候有生命值，但是先不算下动物的这个状况，就是它，我觉得它这里头对于你危险的，因为你一天最重要的是时间嘛，就你的时间就最大化利用，你就可以越快的长出来农作物嘛，所以对抗这个时间的就是你的体力值，也就是说只要你出了农场之外，你干的钓鱼啊什么之类所有东西都是要耗体力值的话，就是在外头的一些事情就其实是一种危险状态，就跟你在外头打怪要花费生命值一样，只不过星露谷里头就是你体力值耗尽他会给你送家里，而是其他的开放世界可能是给你读个档之类的。
而且我还觉得就是为什么星露谷是你家呢，就是星露谷的村民不认为他是你的家人啊，就
时间问题。
我觉得这个取决于，就比如说你是一个社恐，那么星露谷可能很恐怖，哎，对不对？或者说你是一个就是那个什么 ADHD， 就是可能
如果主角是那样的话，那可能还是一个开放世界。
就是这个很主观啊，就比方说 你想要努力安排好你的一天，你的精力槽，可是就是对吧，你总是安排不好，那么它其实对你来说是个挑战啊，只是说你不可能死而已。
觉得就是不可能死这件事情就不会让你觉得危险啊，就你传送回家你说 OK 那我就再来一次呗。但是像很多别的游戏你重新读档，但它是感觉像是你之前的努力很多是白费的感觉，就它的那个对它的成本很高，就你丢掉它的成本很高，就导致让你觉得好像失去了很多，而这个就是会让你下一次做的时候你会觉得更有挑战更有危险性。但如果你只是哎回家了然后
可是你自己都说了你回家了对吧，就说明星露谷这个游戏不是你的家。
哎呀在这里咬文嚼字
我就觉得是啊，我觉得动物森友会当然是啦，那星露谷物语也是啊，因为它是我的一个世界啊。
动物森友会如果没有别人跟你一起玩你也觉得是？
对啊，我当然觉得是啦，就会有很多虽然我知道它会在那儿，但是我不知道它哪一天会在那儿的事件发生嘛，比如说狐狸又带了假画找我来骗钱了，然后我看了半天画拿高昂的价格跟他买了一副假的，然后结果被博物馆的是谁会鉴定来着，反正就是最后发现是副假画嘛，那这就是一个故事啊，就是我们之前讨论的叙事对吧，而且还有转折呢。那我还知道就是我哪一天在沙滩上面发现一只神力神经的海鸥，然后他要我挖那个什么芯片给他，就都是他开放的一个部分啊，就是随机的一个部分啊。
但是感觉都会让你觉得很可爱或者很好啊，就不会让你觉得难受啊，或者是说我要紧张起来了这种感觉。
可是这个喜剧和悲剧性一定要是开放世界的一个部分吗？就是他决定了你这个世界。
那个叫啥？
是开放吗？
那个游戏那个 Short Hack 不就是并没有什么坏的感觉。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玩 A Short Hack 的时候就我在爬山的时候是会觉得危险的，就特别是到最顶上有一个类似信仰之跃的东西就如果、对，就如果你没有跳过去好像是会貌似还有一定的惩罚，就并不是没有惩罚，就会觉得很烦的。然后包括之前就是你找那些叶子啊什么的，就我也不知道感觉不是那种就不像是一个围着自己转的一个地方。嗯，
那小动物跟你说对不起我要走了，然后那个小动物是你最好的朋友你会觉得世界还围着你转吗？
但是小动物那要看你跟小动物的回忆，就是他真的是你就是最好的朋友。
对呀、啊，他是你最好的朋友嘛，我都说了嘛，你们晚上在广场一起唱过歌呢，他还送过你礼物，你还教了他一个非常奇怪的口癖对，然后就比如说我们岛上的狮子啊，我们岛上有一只狮子，我很喜欢它，就平时都找它聊天，然后什么衣服都送给它。如果大狮子走了我就会很难过。
我觉得如果你很难过的话
那它就失了是吧，那这一瞬间
就是世界感嘛，我觉得这个是世界感的一部分、就是可能、对，我觉得在可能它是整个游戏的架构它已经是开放世界了，就是你可以选择去哪儿或者是就是做什么，但是它可能就是这个意义感。对，就是可能还是它是给你感受到的东西是否单一是否真实吧。我觉得这个
我感觉我能够理解你的意思了。
嗯，
就是对一种感觉然后挺违心的，就是开放世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很违心的感觉吧，就他跟一个房间
很违心的一个东西。
对，就他跟一个房间我感觉可以理解，就是到底有没有那个安全感那个侵入感、你是不是感觉你像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孤独的活着的个体
对，感觉其实大家真的想要一个真实的开放世界吗？可能也没有吧，就好像这个美好还是需要多一点，或者是它可能还是需要是一个理想的世界才行。
好，价值上去了。
好
好
好，
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吧。
好的，
好，
好，
那就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